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20章。这一章圣经主要提到了五大重要事件。第一件是米利暗之死，第二件是百姓因无水向摩西亚伦争闹，第三件是摩西击打磐石，第四件是以东人不许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境界前往迦南地，第五件是亚伦之死。所以民数记第20章涉及到的内容非常的多。我们先来看第一件米利暗之死，也就是民数记20章第1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里提到正月间，这是哪一年的正月间呢？应该是他们出埃及后的第40年的正月间。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正月间，因为正月14是逾越节，就是正月间出了埃及，然后到了西奈的旷野，在那里驻扎约有1年的时间。然后第二年正月初1日，神晓谕摩西在西奈的旷野立起帐幕，然后他们就在2月20日从西奈的旷野起行，前往迦南地。3天后，他们就到了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这一个旷野在西奈的旷野到迦南地之间的最南部。如果他们穿过这大而可怕的巴兰的旷野，再上去就是逊的旷野。所以巴兰的旷野与逊的旷野本来是连成一片的一个大旷野，只不过这一个大旷野的南部叫做巴兰的旷野，北部叫做逊的旷野，而加迪斯就是在巴兰的旷野和逊的旷野交接之处。因此这加迪斯既是属于巴兰的旷野，也属于逊的旷野。如果说它是在巴兰的旷野，就是在巴兰旷野的最北边；如果说它是属于逊的旷野，那就是在逊的旷野的最南边。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过了那大而可怕的巴兰的旷野，到了加迪斯，也就是进入了逊的旷野的边界，在那里驻扎，然后就打发12个探子前往迦南地一探军情。当40天后他们从迦南地回来之后，由于10个探子所报的恶信，百姓就信从那恶信，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因此在民数记14章32、33节，神就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隐形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这样他们就从逊的旷野最南部的加迪斯开始转向南部的巴兰的旷野。在这大而可怕的巴兰的旷野，他们就绕了大约40年。现在我们读到的民数记20章的第1节，也就是他们已经经过了38年，已经到了神所说的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的第40个年头。因此在这里20章的第1节说，正月间，就是他们出埃及后的第40年的正月间，他们二次来到了逊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这个地方是他们在38年以前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不过当他们二次来到加迪斯的时候，当年那些20岁以外的人所剩数目可能已经是寥寥无几。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米利暗就死在逊的旷野的加迪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米利暗的死特别被记载下来呢？因为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摩西、亚伦与米利暗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中，乃是上帝所重用的3个人物。虽然米利暗是一个姐妹， 但这一个姐妹在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在米迦书6:3-4所记载的，那里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从米迦书的这一节经文中可以看得出，米利暗也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一个救赎工程当中神所兴起的一个带领者。虽然他不是最高首领，因为摩西才是最高首领，但他却是在最高首领之下被领导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带领者。这也就说明，在整个的神的救赎计划中，或者说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姊妹虽然没有担当教会中最高首领的资格，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忽略了神同时也重用姊妹的重要性。如果忽略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似乎把姊妹完全排除在教会重要工作之外，这对教会也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姐妹，应当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不要犯米利暗曾经犯过的错误，竟然想以最高的领导地位取代摩西。在那一次的事件中，神给了米利暗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让他生了麻风病，若不是摩西为他带祷，他还很难回到营中。所以从那一个事件中，应该提醒做姐妹的，千万不要像米利暗那样想以教会当中最高领袖的地位来带领教会，但同时也不要完全的逃避，似乎姊妹在教会当中并没有什么重要作用，也不能够这样认为。姊妹应当在教会的带领下扮演在教会中服事的重要的角色，尽自己当尽的本分，就像米利暗后来所行的。所以这样一位重要的姊妹现在离世归主，因此在民数记20:1首先就将这一个重大事件记载下来。第二大事件，也就是民数记20:2-6记载说，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他们向摩西亚伦争闹发怨言，其实就等于是在向上帝争闹，向上帝发怨言。希伯来书3:12劝勉历史历代的信徒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经文中所说的存着不信的恶心，这些人是指谁呢？其实就是指着一遇到事情就攻击摩西亚伦，向他们发怨言，称这些人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的人。希伯来书4:11又劝勉我们说，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节经文劝勉我们说，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其实就是指着迦南地所预表的基督里。他们本来应当跟随摩西亚伦，凭着信心竭力进入迦南美地上帝所应许的那安息，但是他们却存着不信的恶心攻击摩西亚伦，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与他们争闹。希伯来书4:11说，他们就这样跌倒了。因此这第二大事件也成为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应当在本奏天路里程的这一条道路上，应当把这一个事件牢牢地记在心里，作为我们的鉴戒。第三件大事就是摩西击打磐石，也就是民数记20:7-13。在这一段圣经中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教训，因为在出埃及记17:1-7那里就记载了，在38年以前 他们出埃及不久到了利非丁，在那里百姓就遇到过没有水喝，并且同样的事情是与摩西争闹，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然后就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这件事情在38年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与那一个历史的事件非常相似的一幕在38年后的民数记20章再次重演。不过那一次的百姓是上一代以色列人，而这一次几乎都是第二代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因着所剩下的少数的上一代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也大大影响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以至于他们起来就攻击摩西亚伦。当他们向摩西发怨言，攻击摩西亚伦与他们争闹，在民数记20章第7节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第9到11节接着说，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然后12节记载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他们的地区。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因为神责怪摩西亚伦说，你们不信我。这里所说的不信我的信，在原文当中是指着不忠心不依靠，意思是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忠心的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没有依靠耶和华。因为摩西用杖击打磐石2下，表明他只带着牢骚急躁烦躁的心情击打磐石。另外在第10节他说了这样的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是谁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说这话也是带着怨气说的，表明第10节和第11节摩西所说的和摩西所做的都反映出摩西带着牢骚烦躁的心情做了这件事情。他这么做并不是照着第8节神所说的去行，因为在第8节神是这么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他结果在百姓面前竟然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就表明当上帝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但他却没有忠心的照着上帝这样的吩咐去行，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依靠耶和华，而是举起手中的杖击打磐石2下。为什么他这么做神就发怒，以至于不允许摩西亚伦进入迦南地呢？一个比较简单明了清楚的解释是这样的，这磐石所预表的就是基督，正如保罗在林前10章4节所说的，那磐石就是基督。如果磐石预表基督，而基督钉十字架乃是一次被钉，如果他预表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又是一次被钉十字架，那么38年以前在利非丁那磐石一样的预表基督，在那一次神乃是让摩西击打磐石，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经过击打被钉就从磐石流出水来。这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来， 所有上帝的百姓得救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从圣灵得着这活水，得着基督的生命，预表着这样的一个救赎事件。那么在38年以前，摩西已经击打磐石，主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舍命流血，拯救他的百姓。但是那得着救赎的人并不是一次得救万事大计，而依然要靠着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可以靠他而活。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当第二次神要借着那预表基督的磐石流出水来喂养他的百姓，他就不让摩西击打磐石，乃是让摩西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他要预表的是要让他的百姓都忠心地听从基督的教导，效法基督的榜样，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在这一个预表的事件当中，神严格地吩咐摩西，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可是摩西竟然是说了这样带有怨气的话。为什么这一次摩西竟然说了这样的话呢？摩西一生忠心地服侍上帝，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为什么在年老的时候犯了如此大的错误呢？在诗篇的106篇32到33节清楚地对我们这么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这就表明摩西这一次犯错误啊，都是因为这些百姓惹动了摩西的灵，意思就是激动了摩西，以至于是摩西嘴里说了急躁的话，说我为你们是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不仅说了急躁的话，他也做了急躁的举动，以至于击打磐石，并且击打2下。所以摩西这次所犯的这严重的错误，以至于没有在这世上忠心的听从神的吩咐，没有全心的依靠耶和华，也都是这些存着不信的恶心的这一群百姓所惹的祸，是他们惹动了摩西，以至于是摩西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也惹耶和华发怒，以至于不让摩西亚伦进入迦南地。第四件大事，也就是民数记20章14节到22节，主要是记载了他们进入迦南地要经过以东之地。在14节记载说，摩西从迦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在这节经文中，摩西差人对以东人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因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一夫双胞胎，虽然应许赐给了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但是从肉体上来讲，毕竟雅各和以扫还是兄弟。现在以色列人要从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现在他们在回迦南地的途中，相当于是遇到了困难，要经过以东地，可是以东王坚决不许，拒绝他们经过以东地。21节说，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22节，以色列全会众从迦迪斯起行，到了何尔山，也就是23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表明他们是绕过以东地，在他的边界经过何尔山进入迦南地。第五件大事，也就是最后一段23节到29节，给我们记载了亚伦之死。毫无疑问，亚伦是与米利暗死在同一年，米利暗是死在正月，而亚伦是死在5月。这件事情是记载在 民数记的33章的38到39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赫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赫尔山的时候年123岁。这样我们就知道亚伦是在出埃及第40年的5月初1日死在赫尔山，而弥利暗是死在第40年的正月间。大祭司亚伦离世，由他的儿子伊利亚撒接任大祭司。这件事情也是清楚的让以色列人明白大祭司也有死诸葛。正如希伯来书7章23、24节所说的，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诸葛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那意思就是亚伦的死，他儿子伊利亚撒接续他做大祭司，就这一个事情也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乃是那不更换的长久为大祭司的，就这一个事件也是一个清楚的预表，让我们知道那真正可靠的救我们到底的乃是由亚伦、伊利亚撒以及历世历代的大祭司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过可怕的那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曾到了迦迪斯，却没有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常发怨言，以至于你厌恶那世代的百姓，使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求你使我们在奔走天路里程的这条路上以此作为警戒，让我们常常活在信心中，过依靠你的生活，信靠你的生活，顺从你的生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扶助我们，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求你借着你的话坚定我们的信心，求你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常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活在你的言语中，并且因着你的话使我们不但本于信，并且以至于信，让我们一生都能过信心的生活，仰望你的生活，依靠你的生活，好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跟随你。天父，求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赦免我们软弱的罪，赦免我们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所犯的这一些怨言以及悖逆的罪。求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从你的话重新得力，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依靠主、跟随主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